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多个团体要求加拿大政府驱逐中共外交官。印尼雅加达法轮大法介绍会受欢迎。一名前中共高官谈认识法轮功的经历。沈阳市张秀芳再度被迫害，精神失常。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7月14号，十多个团体在加拿大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联名致函加拿大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政府宣布中共驻加使馆教育处的一等秘书刘少华为不受欢迎的人。刘少华在上个月胡锦涛到加拿大期间，召集并煽动中国留学生以及访问学者辱骂、攻击和平抗议人士。
在胡锦涛6月23日到渥太华之前，刘少华鼓动中国留学生去参加一场战斗。他向学生部署任务的讲话被录了音。录音中，刘明确地说，中国大使馆将负责学生们参加这场所谓政治斗争所需的一切费用。呼吁驱逐刘少华的这些团体认为，中使馆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刘少华在这次事件中的具体行为，已经超越了外交使节所允许的工作范围。煽动留学生对抗和平示威的加拿大人是中共当局干涉加拿大内政的一个典型事例。这些团体包括加拿大著名关注人权的国际律师克莱夫·安施利、共同自由世界国际组织、维护加拿大价值观联盟、中国民主阵线、中国人权联盟、法轮大法学会、中国民主党人权委员会、恢复性司法多信仰委员会以及部分藏人、维吾尔人组织。外交部长办公室已经确认接到了这些民间团体提供的证据和信函。法轮功学员戴公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刘少华等使馆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加拿大的民主和自由，也利用了华人的爱国热情，在这里煽动学生和华人社区散布仇恨，压制不同声音。刘少华和公派学生学者联谊会负责人袁平兴在这次会议上多次使用政治斗争、战斗等词汇。中使馆为了欢迎胡，连正常的工作都停下来了，花了大量的资金招募学生华人，为的是搞斗争。就连本地的华人都被安排在高级旅馆中居住，在胡来的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去了。中使馆组织他们半夜起来占位置，为的是不让胡听到不同的声音。加拿大资深政治家大卫·乔高和著名国际律师大卫·麦塔斯联合致信加拿大外交部长，信中称，在加拿大压制民主抗议是对大使和领事职能的一种滥用。加拿大政府允许外交或领事官进入加拿大以行使其外交和领事职务，但在加拿大压制和平抗议和这些职能无关。由于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中国不存在的自由，中国不应该用加拿大的自由破坏加拿大的自由民主。他们说，刘的做法导致学生和其他华人社区成员威胁和恐吓法轮功。他们还说，大使馆和领事馆对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滥用民主自由，企图压制和平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对东道国价值观的不尊重，而且这种不良行为显示出对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观以及职业道德的无视。侯文卓是帮助农民、下岗工人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和童工等弱势团体维护权益十多年之久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在胡访问渥太华的过程中，他因手举标语参与和平抗议活动，遭到中使馆组织的欢迎队伍的围攻。他说，几十个人围上来侮辱和威胁我，其中一名男子很明显是组织者，说现在大家集体行动，他们一起向我吹喇叭。一个学生用力推我，当时警察还在周围。一个老年妇女对我喊叛徒叛徒，另一个年轻人用恶毒的话威胁和辱骂我。中国使馆让人来这里只是为了散播仇恨、威胁和攻击抗议中共的人。侯文卓2008年因为在中国倡导人权曾被中共监禁在北京。他说， 和这些欢迎者在一起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同样的恐惧和敌意。如果加拿大允许中共在这里控制民众，加拿大的民主基础将受到威胁，不应该允许外国使节滥用权力传播仇恨。在2005年，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的政治处一等秘书陈永林出走，脱离中共当局。他曝光了来自北京的对中国驻世界各地的中领馆的最高指示，通过影响各国政府官员，操控所在国的中国留学生及华人社区，控制华文媒体，以达到左右所在国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同时打压意见团体，如法轮功、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台湾以及民运人士团体。这五类团体中被中共污蔑为五毒。加拿大恢复性司法多信仰委员会主席麦克·麦克英泰今天作为一名普通的加拿大人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将一部分加拿大人说成是有毒的。事实上，每个加拿大人行使自由，容易的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而在中共政权的眼中，这些人都是有毒的。在中国，有毒的人之一是高志胜，他因为倡导加拿大人享有的共同的自由、共同的司法形式而被用牙签针刺私部。我想代表所有的加拿大人说，我们为成为这样有毒的人感到骄傲，而你们中共官员所做的在加拿大是不受欢迎的。
2010年7月10号在印尼雅加达西普卓酒店举办了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介绍会，吸引了100多人参加，并受到人们的欢迎。
雅加达时间下午2点，介绍会开始。法轮功学员李曼·古尼阿万向现场的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特点和5套功法的功理。他还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传播的盛况，以及在世界各国举行的各种各样的弘法活动。在政府医院工作的医生凡瑞·喜达亚特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经过医学界的调查与研究，法轮大法的祛病效果达到 97%。 现场的3位法轮功修炼者也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迹。40多岁的普瑞玛没有修炼之前患有心脏病，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心脏病就奇迹般的不见了。73岁的西普道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并尿血，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后，他就专心修炼。这个古稀老人从此除去了长久的病痛折磨，有着像年轻人一样健康的身体。66岁的艾尔莎从年轻的时候就想找一种让自己的精神可以得到真正解脱的方法，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法轮大法。几位修炼者的亲身经历让他们对法轮大法深深的折服，更对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由衷的敬佩。他们表示，这是一个真正有奇效的高德大法，不但让人身心得到真正的健康，也让人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几名法轮功学员现场展示功法，与会者也兴致勃勃地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练功。
下面为您播送的是明慧记者常贤写的采访文章，一名前中共高官谈认识法轮功的经历。年逾花甲的肖先生曾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对法轮功有初步的了解，也读过《九评共产党》。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与他谈起了法轮功以及过去1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肖先生讲述了他认识法轮功的过程以及对中共迫害的观察。下面请听记者和肖先生的对话。请问可以披露您的真实姓名吗？
还是不要披露的好。我深谙共产党，他迫害人不商量，为了亲友和同事的安全，还是不报姓名为宜。
您了解法轮功吗？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感兴趣，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后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才引起我的注意。从几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处得知法轮功对强身健体很有好处， 这更增加了我对整个时局的困惑。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出来后，当时我有很多疑问，天安门广场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到灭火器？烧伤病人怎么全身缠绷带？隔开喉管的小私影为何说话清晰洪亮等等。当时虽然有疑问，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伟大的党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从朋友处见到了揭露自焚真相的光碟，后来还有获奖的围火影片，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和罗干等人一手导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而且自焚案中的刘春玲、刘思颖母女都已被害死。我思想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感觉到要崩溃了。我多年来一直信赖的党，虽然原来也知道它有很多问题，但没想到原来竟是这种货色，这简直就是流氓，就是黑社会。我真是怒不可遏，那种受骗的感觉非常痛苦。从那以后，我对共产党完全彻底的失去信任了，我也在朋友的帮助下退出了共产党。
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您现在对法轮功的看法？
天下事有时候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江泽民既然是错的，那法轮功就是对的。现在我通过了解知道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也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这是一本指导修炼的非常好的书。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上乘佛家功法，迫害前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如今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如果法轮功自身没有深刻的内涵和感召力，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您曾任高级官员，在江泽民集团无端迫害法轮功后，您观察到的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何反应？
中国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之后，干部们对中共的信任感普遍降低，尤其对极左的东西极不感兴趣。江泽民自知镇压法轮功师出无名，底气不足，所以凡召开镇压法轮功的有关会议，从来不敢下达正式文件，只下发没有文件编号的密码电报。各单位部门的负责人对此私下议论，既然觉得正确，就应该堂堂正正下文，干嘛偷偷摸摸用什么密码电报？实际上将不敢用正式文件，是怕留下罪证，日后遭清算。有的单位召开批判法轮功的大会，要请专家做批判法轮功的报告，有的干部被邀请了，但由于对江泽民的做法有不同看法，就委婉地拒绝了。另外，通过与我熟识的相关人士沟通，我们注意到当前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对法轮功私下都持支持和同情态度，都认为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目前局势的看法和展望？
中国目前一面借经济方面的表面繁华尽量粉饰太平，一面对政治方面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目前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其一是法轮功问题，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造成中共最终会翻船的重要原因。其二是民怨太烈，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大学生就业的严重困难，通货膨胀，贪官肆虐等等。其三，中共的干部队伍治理无方，人心已经溃散，为了自保，干部们只能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假意应付上级和工作，一面私下议论纷纷，一旦有风吹草动，要抛弃中共只是一夕之间的事儿。中共上层对此心明如镜，不过他们既需要蒙骗人民，也需要欺骗自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或者编出诸如中共倒了中国肯定会大乱的谎言，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总之，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一次大的变革，估计时间不会太远了，法轮功在中国再度迎来辉煌也是指日可待了。
张秀芳55岁，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化工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牛皮癣、胃病等，牛皮癣很严重，满身都是，家人为他四处寻医也不见效， 1999春天，张秀芳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做好人，几个月疾病消失，整个人脱胎换骨，以前不能干的活都能干了。然而1999年，中共以其邪恶本性加之江泽民的小人妒忌，开始造谣与诬陷法轮功。张秀芳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现在张秀芳已被迫害的精神失常。
1999年7月，作为法轮大法修炼的受益者，张秀芳行使中国公民的信仰权及上访权，2000年末上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谁知中共的信访办早已变成了抓人办，警察变成了打手，张秀芳被绑架，后被劫持到沈阳市沈心教养院，遭到恶警暴力殴打，他绝食反迫害，遭恶警的折磨性灌食，几近窒息。2000年2月，张秀芳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龙山教养院，他与王静哲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毒打、电棍电，因张秀芳挺身挡在前面，恶警大队长唐玉宝扒光张秀芳衣服猛击头部，几个恶警用四根电棍同时电击他，张秀芳被电得跑出门外，被一帮恶警抓回。唐玉宝狠命一推，张秀芳重重地磕在暖气片上，下巴撞开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昏死过去。目击者说，那段时间张秀芳眼睛四周青紫，面部肿大，大小便不能自理，还呕吐。地狱般的生活和非人的迫害使张秀芳精神失常了。即使这样，恶警怕他们的恶行曝光，还把张秀芳关在最里面的房间，两年后才放他回家。回家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张秀芳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迅速恢复健康。出于做人的良知和对大法的感恩，2009年9月14日清晨，张秀芳在早市买菜时赠送神韵光碟给一卖菜人，让其了解大法的美好。这一平常的举动却被社区中共协党委书记郭恩年构陷，他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夺走光盘，说这下可得到证据了，我都跟你好几天了。协党书记随即向警察打了罪恶的电话，张秀芳随即遭到新城子派出所恶警的绑架，家也被抄了。沈北新区法院紧跟着作恶，将张秀芳非法劳教一年，送到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院迫害，致使他再次精神失常。朋友们再次看到张秀芳后揪心不已，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见到原来的有些熟人已不认识，显然又被迫害的神志不清，精神失常了。家人说，他7月1日从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被放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一直说看守所的张环、沈小雨打过他，再问其他事他便一脸的惊恐，之后就摇头或说不记得。十年多来，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暴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残忍迫害，过程中使用酷刑的种类和酷烈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的案子比比皆是。